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从上一次讲这个亚伦和他儿子们承接圣职到现在已经多久了？
承接圣职啊，不是一个礼拜吗？
一个礼拜是几天呢？
一个礼拜七天啊。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神就告诉他们说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
他要不住的话还要死啊。
所以今天见了姚记，恭喜恭喜了。已经过了七天了是吧？
还活着。
这又是什么规矩？上次讲了他们吃喝穿洗刷啊。
现在讲睡觉。
什么都要在会幕，在百姓面前。那这天黑了，百姓回家了，他们不行，他们还要守在那里。要在住在会幕的门口啊。所谓住在会幕的门口呢，就是不能出去也不能进来，你不能再往会幕里边进。
对吧？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搭床啊。
他不知道啦，这个所谓会幕门口呢，那应该就是应该还是在这个会幕的竖板的里边呢。可是在这个帐幕的外面呢，对不对？那就这地方有祭坛呐、有洗濯盆呐、是吧？在这个地方要一待要待几天呢、待七天，昼夜住在那里。为什么要这样住呢？免得你们死亡。
这是不是后来以利睡在这个会幕里还有圣经根据啊？
不，以利早就过了七天了，他睡了恐怕七十年了，还没醒啊。
对，他睡到98岁就死掉了。
这个当然都没告诉我们，他那个当天献的不是第二天第三天就不能吃了，那七天是不是还要挨饿了呢？吃啥呢？
没有，他后来我记得他每天都要献吧。
每天要献饼是吧？然后有可能
还要献羊，献动物。
对，他早晚有些东西要献。
对，早晚都要献。
这个碰到吃的东西还是姚记在哈。
你肚子饿的时候就想着吃嘛。
这肚子饿的时候就想到你，不是想到吃。我都跟我们同工讲了，一闹饥荒，我肯定先搬到姚记隔壁。这个人又会种田，又会打麦子，又会做菜。
我都好几十年没种过地了。
没关系，这个东西跟骑自行车一样，一碰就出来了。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矩？为什么叫做免得你们死亡？这个事情在我们身上又怎么用呢？
他可能是基本是不是说他只能待在会幕里面不能出去。即便是睡也得睡在里面。你看有的人这个到这个崇拜的到教会来睡觉，睡也睡在教会。
对对，那个才是有圣经根据啊。
对对。
七日头一日他就安然睡在耶和华的面前。
对。
主所爱的必安然睡觉。
对。
这个第九章，当然接下去第九章是一个线索，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那这时候呢，就要这个祭司啊要开始为百姓献祭了。对不对？因为第八章基本上这是承接圣职的礼呀、
为他自己献的祭，为他赎罪。
当你把自己摆在这个服事的地方啊、摆在这个祭坛上，摆在会幕里，放在教会中的时候，耶和华对你有个要求。七天，这是一段时间，昼夜在那里。昼夜在这里呢，其实你也没有怎么接触外面的老百姓，也还没有开始经理老百姓所送来的东西，也还没有在替这些老百姓啊，用希伯来书作者的话说，办理属神的事。对吧？献祭物和礼物都还没有开始。在这个开始之前呢，你有七天。这个是不是神学院啊？
可能是吧。
终于找到神学院了是吧？
不过七天上学短了点。
七天上学短了点，短了点还是很重要。而且他说你不这样做的话你会死亡。
不 这样做会死亡。这是在会幕门口啊，会幕代表教会，你要住在弟兄姐妹当中。嗯
嗯，这个时候显然还是在耶和华面前，还不是弟兄姐妹当中，众长老还没来，百姓还没开始献祭，还没有执任。但是
你在门口，你在门口，大家都看着你啊。啊，
那是啊，可是主要这应该是朝着会幕里边的，而且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七天到了第八天，摩西把他儿子亚伦都招来，是吧？结果第八天，亚伦四个儿子死了两个，不是这七天里面死的。那他们为什么死呢？是他们吩咐了神说，他们做了神没有吩咐的事情，这个我再往后我们就看见了。从这个地方往回推啊，他恐怕是说啊，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啊，尤其你要进到服事的岗位上呢、啊，那必须在神的面前有一段这个所谓的隐藏的时候、安静的时候啊，或者我们现在大家喜欢讲的就是向主靠近、亲近主的时候，那对神有一个啊专一的认识的这段时期是不可以少的。但这段时期到底是不是神学院呢？如果这个神学院是在会幕门口，是教会的一部分，就比较没有问题。因为他不是离了会幕，另外到了个山头，到西奈山上去，然后再下来，不是这样子的。他是跟神有一个面对面亲自的持守调教，哎，这个经历是不能少的。那个在那段时间，你可能觉得你自己什么都不会做，你也什么都没做，可是那段日子。哎，对，对，那个日子你得熬得过来。我知道很多年轻人他服侍主啊，他最熬不过来的就是没事做。
嗯，
这不是一两天呐、啊，七天。没叫你做什么，你就不要做什么。就是不要做什么，是不是什么都不做？也不是。不要做什么是什么？是住在会幕门口。哎呀，有事情要你留在会幕里办很容易，没事情要你住在会幕门口可麻烦了。尤其这个会幕门口又是有闭路电视的、啊、又是可以上网的、啊、还带了一本小说进来，是不是？那你就麻烦了。再有个女朋友那行
了。哪有这些东西、啊、
所以呢，就是了，就是了。所以你看他们穿上这个衣服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不准带别的东西了。
可能后来是说还要抄一本律法书放在这个会幕里面。
现在美国小孩他们很流行这个、出去露个营啊，开学之前呢，上六年级啦或者上高中啊，他们有两天的营会啊，就跟咱们基督徒这个退休会差不多。把所有的老师学生呢关在个小山头，是不是？让他们就过几天日子彼此认识。但是他们这个营会一般有规矩的。
嗯，也是。
他不让你带你的什么电玩啊，
嗯
啊，小说啊，可以带什么、不能带什么，他们是有规定的。
现在的年轻人要少了这些都日子过不了了。
哎，他不知道要干什么，你把这些东西，一切这个会吱吱叫啊，要充电的东西拿掉，他简直他就没办法活了。对不对？
对。
但是其实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你有一些的东西你把它拿掉，我们就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很多人他怕退休，因为一退休他就活不下去了。从早到晚他简直没办法，因为他上了一辈子的班，他只知道上班。对，哎，偏偏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这件衣服是他们从来没有穿过的，哎，这个食物他们从来没有吃过的，住的地方他们从来没有住过的，甚至说怎么住都没讲，对不对？亚伦带着他四个儿子昼夜在会幕门口，第一天好不容易熬过去了，还有一天，还有一天，还有一天，很难熬的。不，姚记，你回头看你服侍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当然你回头想的话是有呀。我其实信主之后有段时间啊，服侍的很开心，但忽然间就发现自己活得服侍的不够开心了。
嗯，
那段时间其实跟主的关系是主把我逼到那个份上。
嗯，
跟主的关系确实是啊、好像一个很多的来回一样的。
嗯。
对吧？他对我的责备，他对我的提醒、帮助，以及对神话的开窍，很多事情，那段时间确实是有这么一段时间。
我想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回头都会看见啊。但你可以要比较有学问一点，你说保罗到了这个亚拉伯的 旷野是吧？很多人都会把这个时期叫做隐藏期，隐藏期。啊，信主呢，如果就是不停的讲，啊，一开头啊就喜欢服侍，那固然是很好，
嗯，
啊，做事也很好，可是尤其要注意的就是少说话。啊，应该有一段时间是让你少说话，应该有一段时间是让你比较冷静观察，少发表自己意见的。
而且甚至有时候你有一段时间你觉得不会说话，
嗯，
怎么一说话就是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哎，什么都不对，自己一无所有，这是挺重要的。那这一段的时期，往往是神在校正我们的时候啊。很早以前我们也做过这样的节目啊，叫做归零，是吧？这圣经是怎么样啊？都是神所漠视的啊，与怎么样归正，把我们归正，其实是归零的意思啊。像体重机啊，你要上去称之前呢，它那个无论是电子数码的啊，或是老式的这个体重机啊，它一定要能够归零啊，不能归零，你上去怎么称怎么不准嘛，对不对？那神的话要借着我们传出去，或者我们要在弟兄姐妹中间服侍，我们这个人一定要在神的面前，稍微干净一点。那讲难听一点，就是，哎，这个，你看，现在年纪大，在美国啊，尤其这个检查那个检查很多啊，有的时候要做这种，哎，讲起来不太卫生的这种直肠镜，对不对？他要求你清肠子，清肠子要真的清掉要一段时间的，这些。亚伦和他的儿子在外面不管吃的是什么，不是到了会幕里面吃了一顿就行了，不，七天足够把你体内原来的余毒全部排出去，
对，全部换上重新吸收的营养，
对，重新吸收的营养，重新这个更生的细胞，是吧？要讲仔细一点的话，嗯，我们来到国外，从某方面来讲一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阶段。你国外是一个很好认识自己的机会，因为你熟悉的环境都不见了嘛。
对，
你在这个地方一住，哎，一下过了一个礼拜，过了一个月，哎呦，啊，外面声音少了呢，你对自己的认识呢也就不太一样。很多平常听不见的声音，这时候听见了。
对，
哎，前个礼拜我带我两个女儿出去，到了山上呢，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晚上出来看星星。哦，那个星星是好看，那个星星是好看。平常看不见，
没有灯火的时候，
没灯火的时候，天气又好，没有云的时候，那星星是好看。难怪神要亚伯拉罕看星星，这看星星是一个看星星是一个很震撼的经历啊，因为你平常太多干扰了。
对，
这会幕前面一住七天，你得仔细想啊，从今以后你真的就是干这行的了。
对，而且你要知道，你不光对着外面你看到人啊，可是你现在把你关到一个里面，跟外面的人接触一点恐怕不能直接去说了。尤其晓得啊，你关在这个里边啊，在里面还有什么？还有神。
哦，对了，
对啊，
是不是？
你现在知道必须要面对面的，你天天就跟神住在一起。
这个照这样看，好像连摩西也没跟他们住在一起了。
应该没有吧？
应该没有，
他们必须要自己住啊，
对不对？这个神在会幕里面呢，这七天也不说话，也没有动静。
对，
这亚伦带四个儿子怎么住呢？我不晓得。但是我如果带我两个女儿一起住的话，那我都可以告诉你有什么事情会发生。这两个不可能七天不吵架的，尤其也没电视看了，对不对？也没有电玩可以打了，这守在这里干啥？
以及啊，到那个地步恐怕你都不敢吵架了。
哎，第一天不敢，第二天照吵。我这两个女儿还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人面前什么情况之下能够说不敢吵架了，对吧？你四个丫头怎么带我都不晓得。这不容易啊，这七天能够写明很多很多事情，但是圣经却是沉默的。到底这七天亚伦他们想什么，一个字儿都没有提。他们儿子之间有没有什么纠纷，一个字都没有提。应该做什么我们可以猜想，应该做什么就是借着这七天呢，好好的重新评估一下，审查一下，对自己，对于神的呼召，对于将来的服事，对于神的心意，你应该在这里专心的安安静静的，从头到尾仔细一遍又一遍的去详细查看，并且对于 怎么住在神的面前，怎么与服侍的同工来往啊，这些都是将来你要服侍百姓之前呢应当打点好的。
对，你底下包括怎么献祭、怎么干什么，这一切的服侍到底该怎么做，
你得学习啊，你得学习啊啊。那为什么说这个又不能够跟今天的神学院摆在一起相提并论呢？因为第一个我们刚才说过，现在神学院的教育是让你离开教会啊，他不但是在会幕门口，
你不能讲他离开教会，他不是为了教会吗？为了将来服侍教会吗？
哎，但是这个 location 哈、
啊，你说他地点啊，
他的地点，这个不但这地点不但是会幕门口，不但是要有神同在的地方，同时仍然是在百姓中间的。
嗯，
啊，现在这个神学院的教育，北美神学院的教育，如果你是念美国人办的神学院，这些美国人大部分是根本就没有在中国人中间做过工的。
嗯，
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对不对？就连中国人办的神学院呢，它本身也不见得他们所教导的能够符合你这个中国目前的需要。
嗯，
那你说不需要全部的需要都符合，那是不错，那是不错啊。不过呢，你仍然是学了一套人家告诉你的东西，连实验都没实验过的啊。那你为什么要去学这套东西？你得自己先有个底才行啊。然而我知道多半的学生对于他所要念的课程，这个师资到底与他服侍的人群、有没有关系，这件事情他根本就没查考过，对不对？就像你现在要去这个练习开飞机啊，那你总得你要学开飞机，那你总得想想我将来是要开什么飞机啊。你说要做飞行员，对啊，你他开的是747，你学的就是747吗？你不能说我学的成绩很好，结果我学的是单引擎的飞机，那我但是我要用的是747，你没有人这样搞的。这本身他必须要有一个比较仔细的评估和分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现在神学院的教育它是让你很忙，它不是让你没有事住在耶和华的面前，这绝对两回事情。
嗯，这一点
倒是你忙着干什么？ 对不对？
这点他们都上课都是这个要学的东西，要写的东西，要看的以前各个人的这张著作，已经相当相当忙了。
而且主要的是有关于别人对于圣经的这个领会啊、系统啊、啊他们的说法、啊、归纳、啊、分析啊，你单是读这些东西就读死你。它不是真的一本圣经啊。我们认为神学院里面去好好的学圣经，其实神学院主要是学有关于圣经的各种各样的学问。这区别是很大的。啊，你是要住在会幕的门口，你不是要去学有关会幕的事情。这个住跟学是两回事情。啊，而且神学院在一起的人将来不是你在一起服侍的人。学生跟学生之间是最容易做好朋友的。我们这个啊，曾经在大学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是最容易交朋友的阶段。
嗯，
一大堆哥们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捣蛋，很好玩。就是我们在一起。
那你觉得神学生是这样吗？
神学生是可以是这样子的，因为终究是一批爱主的人嘛。对不对？
照想象说，这是完全将来立志要，已经决定要服侍主的人，对吧？
但是
已经决定要全时间的。
大学毕业的同学一起开公司，十之八九要闹翻的。
嗯，
是不是？大学的热恋的情侣结婚啊，越年轻认识的，将来吵得越凶。你不一样，不一样，这是一家人在神面前，在百姓中间学习服侍是不再变的，这个环境是不再变的。当然很多听众朋友觉得我们还反对神学院，不，我们只是一再的指出这有一些先天上的缺失，你要明白，而不是说神学院不好，
嗯，
是它不够好在什么地方。同时你不要对它有一个假的期望，对不对？因为在神学院里面住个七年，跟在耶和华的殿、耶和华会幕的门口住个七天是不一样的。你是和你的同，你不是和你的同工一起去念的，你是和你的同学一起去念，念完了各奔东西。然而在教会里边，这个同工是一辈子的同工，很麻烦的，对不对？
对，你面对的人群啊，这是一种学习；面对神，你自己的刻苦己心。其实那个东西也是相当相当重要。有时候我们 虽然是服侍，愿意服侍主了，也立定心意把自己献给，全然的献给神。
嗯，
但是一个人怎么样跟神之间这种怎么讲，神所期盼的心与心相贴的这种心情啊，
对，
这个恐怕不是哪个学问可以解决的事情。这个其实也不见得是七年，有时候你只是说立定心意，把自己怎么样跟神联合啊、
嗯，而且你总得在那个地方站定了才行
啊。
你这个很多从台湾出来的人啊，在北美能够看得很清楚。他可能本来很主张台独，后来他不主张台独，也有很多他本来不主张台独，他主张台独。
哎，
从国内出来的人有本来很多人是非常非常对伟大的祖国存有很高很高的期望与幻想，哎，出来之后完全大转弯，哎，但是也有很多人本来是厌弃自己国家的，现在呢出来一看，哦，越来越向往自己的国家，
特别爱国，嗯，
对，你站的角度不一样。这七天呐、啊，这个地方是从来没有人在这里，不要说站过，更没有人在这里住过的。就是在会幕和百姓中间，你好像站在一个中保的地位，你与祭物祭坛站在一起，
对，这么近，
哎，对对对，这个两头你都看，这一看就不一样了。你是站在百姓中间向会幕观看，与站在会幕与百姓中间向百姓观看，向会幕观看是绝对不一样的，绝对不一样的角度，对不对？
而且你要昼夜思想。
杨记，我相信你也知道得很清楚，你一旦决定全职，而且站在这个角度上呢，读圣经也不一样了。很多从前你不认为重要的事情一下子变得很重要，许多从前整天烦扰你的事情呢，一下子过去了。
对，有时候你看，包括你看弟兄姐妹也看了，就是
不一样的看法，
看法不一样了。包括我认为以前是个严重的事情的，现在
不见得是
没那么严重，
对，
对，自己过不去的现在可以过去啊，
yeah.
啊，不是说调整心情的问题，有时候你只是对很多东西你看法就变了，
它一个角度的问题，你所站立场的问题。像我带女儿出去，这个跑到加州的山上看星星，我一抬头什么都不认识，为什么？平常我们在这个地方，或者我小时候那个地理位置不一样，哪边是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弄了好久才算是找到了北方，
啊！
但是看了半个小时还是没看出明堂来。以前不会的啊，春夏秋冬，你要是能够看见星星，你大致还知道什么星座在哪里。一下换了位置就完全有一个全新的看见。对，从前你在做一个普通信徒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能够传福音带几个人信主是最开心的事情。
嗯，
你一旦服侍主了，你就不一样。
对，
哎。啊，我以前有个同工啊，在另外一个城，他们花了很大的代价出来啊，离开本来的教会，因为受到很大的这个误会。
嗯。
可是他都不在乎啊，出来做了好多年的工，那个地方那个城不好做，那城不好做。有一次我们谈起这个事情啊，我就安慰他啦，啊，我说你算算看，这几年还是差不多有60多个人信主啊。
嗯。
他就说，我出来。我之所以要这样服侍，我所要看见的不只是60几个人信主啊。你从前他自己没有站在这个位置上的话，他在这60几个人信主，他很高兴，
相当不错了。
对对、啊、对、啊嗯，这个所谓 location， 你所站之地改变这件事情能够带给你的改变，那是你非得从其中经过，你没办法了解的。
你常常。不一定要你自己啊，先决定要不要住在这个地方。
对对，我常常跟同工讲说，哎，有的时候你出来你就明白，你就明白。他们老觉得我在打哈哈，其实真的不是的啊。有谁当兵自备粮饷？有谁当兵自备武器？你得站在这个角度了，
那、
啊、主自己会把他的供应给你，而且你看万事万物，突然有一个全新的看法。哎，包括你读圣经，包括你处理事情。突然不一样了，但是他要你住在这里，不要乱动啊！你乱动，你出去你会死亡的。那这时候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唉，没出去，七天之内没死亡，到了第八天，亚伦的儿子死了50%，
这情况严重啊！
情况很严重啊！
嗯，
以后以色列人情况更严重，从埃及出来的男丁60万，对不对？几乎全部倒闭在旷野，都没有进到迦南去，怎么回事？哎，这个后来耶和华就下了判语，说因为你们的心归向埃及，你们的心归向埃及，回去了没有？其实没回去，
没回去。对，
但是心归向埃及就足以使你死亡。
对，你心一归向嘛，这个怨言啊，这个各种牢骚啊，对，各种这种想法呀，心中的东西全部带出来了。
对，那你在这里住7天，你尽管身体没有出去，你的心是不是走在正路上，决定你是不是死亡。这个死亡当然就是指着在神面前直奋的停止啊，从神那里来的供应，你配不上这个职分了，你没办法为了百姓在会幕里面尽忠了。那我们平常很少想这件事情，我们大概基督徒都晓得说亚伦有2个儿子后来丧了命，为什么丧了命了？他们献了燔火，你再问下去大家都答不出来了啊。比如说什么时候献的燔火？是他们承接圣职，遵从耶和华的话，在会幕门口住了7天，到了第8天，哎，为百姓献祭，耶和华的荣光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欢呼俯伏在地，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两个献了燔火。那他们为什么献燔火？为什么是2个人不是1个人？为什么是第8天？你问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能够答出来的人很少。他们为什么死亡？其实不是献燔火死亡，而是他们在这7天住在耶和华会幕门口的时候，他们的心出去了。什么是2个人？这2个人肯定是商量过的嘛，对不对？不会是2个人不约而同？哦，你也有个炉子，我也有个炉子，是吧？你的是麻辣火锅，我的是鸳鸯火锅，不是这么凑巧的。这2个人肯定是在这7天里面商量过，而且商量的事情很可能没有跟亚伦跟他其他2个弟兄讲。他们到时候一下从怀中拿出法宝来，对不对？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这7天。这7天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这7天里面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吩咐，没有好好的把这个职分，自己以后的一生以及我一切的做法，从耶和华那个大而可畏的能力，怎么把他们从埃及领上来，以及西奈山的火焰，直到现在，哎呀，这个会幕的盖城啊，还有当初金牛犊的事情呢，这些事情他们没有好好的去思想，才会这么糊涂，并且以这个糊涂为聪明，并且当他们这样思想这样打算的时候，耶和华就在他们旁边，居然没有出手拦阻他们。哇，这东西可怕了。
也没警戒他们啊。
哎，这么一想呢，又可以写小说了，是吧？
神是看着他们心里想什么。
对，但是神没对他们说一句话，一句话都没有说。你这7天是熬过去的呢，还是你很享受，还是你真的把这7天当成哎呀宝贵的不得了的日子？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你一个新的认知。从埃及出来，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还在失业呢，你在神面前有个认知，对不对？
孟哥啊，有时候有些很多人在讲啊，你看服侍主啊，我还是不服侍好。那不服侍我还不会遭不尽的遭灾啊，职业服侍反而像这个亚伦的2个儿子就死掉了2个，这不是岂不是很害怕吗？
对，凡是这样跟我讲话的，我对他说：“你说的是，你不用来，没关系啊。而且我们现在是反过来的，我们现在把服侍主叫做失业，对不对？哎，我失业了，所以没出息了，所以我来服侍主，没关系。但实际上呢，这旷野里边呢，哎，圣经把我们人生比作旷野，旷野里面通通所有的人通通都是失业的，只有真正就业的亚伦和他4个儿子
上岗，
对，真正上岗的，真正上岗的，你要宝贵这个职分，你要去思想啊， 从古时，从亚当离开伊甸园，直到永远，用哪一个职业是不但在地上不失业，到天上也不失业的呢？当然就是做神的仆人嘛，对不对？势力在他耶和华的面前，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你说我在地上是大医生，到天上你给谁医病啊？
天上身体不用生病，
对不对？你说我是报税专家，对不对？只有服侍神的人是从地上就开始住在耶和华会幕的门口啊。这些机会是为了要你仔细思想你今日所得的这个职任啊，神交托在你手上的工作通通是与神永远的旨意永远国度有关的。你要是还以为这是一件吃亏的事情，你要是还不知道宝贵，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到第七天神给你的这些的机会，那你实在是太糊涂了啊！当然啊，这个在旧约里面是一个进程，在我们新约服侍主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对于服侍主的人来讲，这个就是他的创世纪。哎，到了第七日，对不对？安息了啊！这是一个亚伦和他子孙呢、啊、新的一个创世纪的开始。从此之后，他们要进入一个新造、一个新的国度，有一个新的服侍啊！这东西讲是讲不完的啊！但愿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的去思想思想。如果你和你是亚伦的儿子，那七天你在想什么？你应当做什么？你不当做什么？哎，这些都是、
啊、就怕你不想。
哎，对，很好很好的题目，就怕你不想。
有很多弟兄姐妹就是到此，等一想到就打住，他就不想了。哎、其实你、哎、你要真想下去啊，你恐怕没有别的答案。嗯，
对，
是吧？保罗才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这是没话好讲的事情。
嗯，我们往往是在进到会幕之前在那想啊想啊打算打算，进了会幕就赶快找事做，是吧？神的做法是反的。你现在任职，你任职了，我让你在这我面前守七天，守七天要把你身上一切的啊不属神的过去的通通都抛掉，让你这个人里里外外都是属于我的，然后才能开始服侍。开始服侍你，如果身上还带着别的杂质，别的思想，别的意念，是这么不认识神的话，那就着当时来讲，立刻有火出来烧灭了亚伦的两个儿子。哦，这个真的是一个何等严肃的职分啊！啊，盼望听众朋友啊，尤其是你心里面觉得主啊要你到会幕来服侍的人呢、啊，能够在这些圣经上好好的想想。那姚记，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啦，下次我们来看第九章、他们怎么为百姓献祭。
好的。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